看不见表情，想拥抱都要顾虑。难得都待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剧，该去的快去，明天有太多说不定。
你不要这样说港府，你要这样说港府，港府最近会伤心的。才刚刚进来嘛，所以我也觉得说没必要就进来一个多月就要回去隔离这样子。
因为进来这种词好像是进了一个监狱，象征性隔离、
就是、对，象征性隔离，就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啦。我觉得就是我回去一方面觉得麻烦，另一方面也是万一有这种政策的话，我也不是很想跟他再费心。会不会说我在新加坡打了疫苗，然后回国还是一样的，就是被认为是具有了高超风险的那种？
我们连国产疫苗都不认了，我不是也要做两次核酸吗？
啊、哦，也是啊。
你叫我练习失去，但我还不想适应。时间其实很充裕，我会尽量陪着你。总有一天会成型，只有我爱你，不可能延期，没有别的事更要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三极管电台。本期电台我们会聊到因为疫情所带来的一些回家之类的一些困难，然后呢还有就是最近可能很多人应该不说很多人了，是少部分人已经开始有机会接种到的疫苗，它具体的一些情况啊之类的我们也会简单聊一下。因为我呢是昨天刚回家嘛，回家之前其实我有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政策，但是因为就是没有具体的网上的有说明到底政策是什么，然后我就看了国家的政策以及那个成都市的政策。那相对来说因为我是从城市返回到城市的话，那既不需要提供核酸证明，也不需要之后有什么居家隔离啊之类的这样的要求。但是因为我本身有在医院实习，所以说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做核酸，那我也是有带有那个七天以内的核酸阴性的这样一个报告。但是我回家之后呢，首先我就看到它上面有说你外地回来的要向社区报备嘛，那报备了之后，然后那个人就加了我的微信，他要我把那个核酸的证明、我的身份证的照片，然后我是从哪儿回来的、我的电话号码这些发给他，并且要求呢就是接下来的14天里面我每天要向他报告我当天的体温，并且他还说在第7天和第14天的时候呢我还需要做核酸，然后并且都要是阴性才可以。我听了这个就很气嘛，我想这就是让我遇到了这个层层加码这种事儿了吗？于是我就把那个国家卫健委不是前几天发了那个通知，还有那个人民日报发的那个通知，就是说这个疫情的这个隔离政策、流通政策是不许层层加码的，不允许对于这种低风险的城市向城市流动不允许要求有核酸阴性证明的，是正常流通就可以了的。我还跟他说，我说国家不是中央不是才强调过不能够层层加码吗？而且对于返回到城市的也是不要求有核酸阴性的呀，我不仅给你提供了7日内的核酸阴性报告，而且你居然还要求我在这个到家之后的第7天和14天还要去做核酸。然后可能他也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政策，他就给我发消息说，他说你稍等一下我去问一问。过了一会儿他甚至直接就是打了一个微信电话给我，因为他觉得我可能不是那么好对付。他就跟我说，他说首先呢就是这个第7天和第14天的核酸呢是统一做的，就是不收费的，但是也不会出报告，反正就是只确定你是阴性就可以了。然后第二呢他对于这个国家所出的这个挤不准的这样一个现象，他说国家确实是有那么规定，但是我们这里的规定呢目前就是这样的。他说而且国家也没有明令的说就是一定是不能做这个呀。 因为就是首先就是我听到就是核酸免费，我就觉得好像对我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其实我某种程度上还是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一个加码的情况，因为相对来说毕竟是城市之间的流通，他们还是会有一些担心，就像我自己在回来之前14天内我还是做了两次核酸的，也能明白他们这种担心，而且他们也没有说哦要求你我要就是一定要居家隔离，他只是说你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这也没有限制我的自由，而且也没有再给我造成就是说经济上的这样一个负担或者说更多的花费吧。那我就想既然人家愿意出这个钱来做这个事儿，那就是尽量还是不要添麻烦，那相对来说这个麻烦也比给我的麻烦也比较小，那就接受了吧。然后我知道朱怡是没有回去对吧，你为什么不回去呢？因为我觉得天津和上海好像也不是很远吧。
也没有很近如果我坐飞机也要三个多小时呢。
啊，那好像也不近了
对，不近不近，而且坐火车其实我从滨海出发也不方便，要先从滨海再到天津市中心，然后再从天津市中心坐车去上海，所以其实挺麻烦的。但是我本来是想着说从滨海的浦西机场能够直接去浦东，上海的浦东机场嘛，就是点对点的应该会相对好一点，但是在要买机票的，就是我本来都已经打好报告说我要回去了，跟领导都报备过，不过学校随机就是又出了一些政策，因为天津这边的政策也在一直的变，所以它有一些政策上的更新，然后等我要买票的前一天我就收到了新的邮件政策，然后他说的是不能只是说一下自己要去哪，还得要给大大大领导们一个一个打报告，就是要中英文的各种报告都打全了，就解释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回家。然后那我就不是很想再走这一步，一个是这个本身就比较麻烦，另外我也是刚到然后我就要打这个报告，我都没有什么好的借口去打它，就主要还是怕麻烦。再者就是学校这边是回从上海再回来，虽然是低风险，但是我要在接下来的14天里做三次核酸费用自理然后三次我就有一点点觉得他让我做两次我也觉得 OK 了，但是三次还是有点麻烦。对，然后就是上海最近也有疫情嘛，所以他有可能还会上升成对上升成中风险地带，然后这种的话可能我就只能到三月初才能回去了。就是我们有这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如果我们去过中风险地带的话，那就只能到三月初或者三月中旬才能回去，那这个实在是有一点严格，我就想说要不然算了。
因为我就看到很多人说他们不回家，一方面是觉得这个当地的政策随时在变，还有一个就是像朱怡说的这种，就是你不知道你回家之后你家里会不会突然一下这个风险升级，如果突然一下升级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会导致这个回不来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杨哥好像没有这种困扰，因为你在香港也不用去哪儿，
反正也回不来。
对，那你不觉得更惨吗？
对啊，那香港到底啥时候能够有一些变化呢？
现在说法是这样的，就是港府已经采购了三批疫苗，然后呢，这个疫苗的话，它是从不同的地方采购的，它从内地采购了一批，然后从辉瑞采购了一批，然后从牛津也采购了一批，也就是说他准备了三批疫苗供给市民，到时候疫苗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说我是想打比如说国产的疫苗还是想打进口的疫苗，这个是开放给你，你自己可以选的。但是呢这个打疫苗跟能不能通关就是又不确定是不是挂钩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挂钩吧。因为我也是打了疫苗的人，人家还要随时监测我呀。就是你打疫苗好像
对
这个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什么时候能回内地就是一个未知数。当然我们是有同事回内地过年的， 就是那些在香港已经待了一年多的同事，他们请了很长很长的假，因为他们我们部门比较特殊嘛，有一些香港的公众假期我们也要上班，像这种的话补假就会比较多，所以有一些同事就请了大概有20-30天的假期，先回内地隔离，隔离完了之后再和家人团聚，然后再回香港，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们愿意请这么多的假期，要回去隔离，要过这个年。
觉得是我，
然后之前
我也会愿意，因为我想逃离。
对对对，因为就是已经在香港待了很久了，可能已经待到他们的极限了，就再不回去的话，可能就是心里那个支撑他的精神支柱都没有了。
嗯，
对。然后之前的话，深圳的政策呢是14天，就是你在酒店隔离14天就可以。然后因为1月份香港疫情，12月底1月初香港疫情还是很严重的时候，有大批的香港居民回到内地，所以深圳就包括整个广东省的政策都加码了，就是从原来的14变成了14+7，就是这7天你要处于一个居家隔离的状态。
嗯，因为确实好像就是特别是在广东的这个口岸进来了很好些这个输入性的病例，因为我记得之前甘肃还是成都，甘肃好像是都是就是在广东隔离了之后，然后然后几次核酸都阴性，然后他隔离解除之后，然后就回家嘛，比如说回甘肃或者是回成都，然后之后的检测中又发现他是阳性的，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境外的或者说内地以外的这样一些地区有这个隔离加码的，我觉得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香港的这个疫情防控和很多的西方国家一样都是很不上心吧，我感觉有这种吗？
你不要这样说港府，你要这样说港府，港府最近会伤心的，他最近已经就是政策加码了。
怎么？
对，他现在采取的一种政策就是说，如果我在这个街区，就是他是按街区划分、如果我在这个街区的某一栋大楼里发现1例还是2例以上的病例，我就会连夜封锁这片区域，比如说这几条街吧，然后把它封起来，封起来之后就是人员不可以流动，然后你们乖乖的下来做核酸检测，然后不检测的人呢你要被罚钱，然后他连夜做完核酸检测之后就连夜就找出阳性的人，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在早晨大概6-7点钟的时候就解除这个围封，让市民正常的再去上班。就他最近在干这个事情，比如说每次少的时候就封一栋楼，然后多的时候就可能封一片街区这个样子。最近在做这种叫做封区检测，但是这个区不是我们概念中那种很大的区域，就是很小的一片区。就是他和去年相比的话，他是主动了很多，就是我还有些欣慰，就苦中作乐，
就是看到孩子在成长，总归是开心的。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一下，就是说过年这个事情，除了你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回家之后可能会就是各种核酸检测啊之类的，包括朱怡比如说他返回天津也会有就是天津这边的要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爸爸遇到的因为从南京就是整个江苏飞宁夏的航班都比较少嘛，而且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些防疫政策的变化就会退票啊之类的，然后我爸是一直他买了2月5号就明天的飞机票回去，然后他那个飞机票已经被退了好几次，就是退一次他改签，退一次他改签，就是他已经改签了无数次了，但现在还不确定说他明天能不能够起飞这样子。
这个应该是确实是客流太少，所以说他就选择停运嘛。因为很多那个火车也是，因为我师姐她买的那个票，而且她当时是1月20多号的时候吧，她买的票就都直接就是宣布停运，然后就退了。而且后来也有好些人，周围有好多人都遇到，就是自己买了的票，然后被退掉了。应该就是因为现在这个 特别是到了冬季嘛，冬季之后的这个管控措施也变严格了，然后回家的这个，特别是1月28号这个所谓的春运开启之后，不是以春运开启为节点，就会有一些这个新的防控政策嘛？那有这个政策之后，可能很多人就选择不回去啊或者怎么样。那这个客运量少了之后，相应的这些火车车次呀、航班的班次啊，都会减少。
就银川前段时间开通了高铁，就终于开通了高铁。然后我爸甚至想从江苏的某一个城市，我忘记是哪儿了，然后反正有直达银川的高铁，但是要坐11个小时。
嗯，
他甚至想说，如果我这个机票变化再有什么变化的话，我就坐高铁回去。但是我妈就开始疯狂的给他发微信说啊，你坐高铁那么长时间，接触多少人，多危险啊！然后说什么大家都在流动，你万一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这时候我就觉得很欣慰，你知道吗？因为去年的1月份是我就是监督着他们去买了口罩，戴上了口罩，但是今年他们成长了，就是我看到那个群里的聊天记录，我就觉得哦，太棒了，
他们成长
了，对。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那一班高铁它也有可能会停运啊，
能不能不要乌鸦嘴。
我之前不是要买机票嘛，然后我也是看，然后应该是机票的政策出的比较晚，就是先有高铁那个，就是说如果我要退票什么的都是免费啊之类的这种政策，然后才有了飞机票的时候你可以免费退。
没有，其实他那个是只是推到了，他把那个预售期给缩短了，然后预售期缩短之后，那个免费退票的那个时长也相应的缩短。预售期的话原来是30天，然后免费退票是15天，以上的话就可以免费退，然后他缩短之后就是预售期缩短到15天，然后免费退票是7天还是8天以上就免费退票。而且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学生票的话是哪怕是在开车前一天退都是不收手续费的。
哦，不知道，我说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关注高铁票，我一直都是只是在看机票。
嗯，
然后就是那个政策应该是2月5号那天还是不对，今天才明天才2月5号，反正就是前一阵子出的。然后他出机票那个政策的当天就很多人改签了，就直接改签到了小长假，五一的长假，就本来是在买的春运期间的机票，但是他反正想了想春运期间可能会有很多的 bug， 所以他就干脆改签到了5月份，然后一度就是把春运期间的机票就是变得特别贵
啊，
就是他先买春运期间的机票，然后他不是可以免费改期嘛，他就直接再改到后面的。
哦哦哦，
就是也是当一个小的，对，
因为我之前不是看到那个机票特别便宜嘛，我看1月20多号的时候，我看第二天的机票只要100块钱，甚至啊不哦、只要200块钱，甚至是180、190的样子。我都想的是，如果因为我是确定了是2月几号的时候回来，我都还想，如果到时候我决定要回来的时候，发现那个机票很便宜的话，我干脆就把那个火车票退了，然后买机票回来。结果到了2月1号左右的样子吧，就开始就发现那个机票怎么开始往上涨了。我想大家又开始急着要回去了吗？哦，原来是为了把它改到五一。
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为不提倡，不提倡。
嗯，对，不提倡。那注意，你觉得就是说，哎，你们两个都是，哎，就是今年过年没有回家，你们会觉得这件事很困扰吗？
坦白讲，我本来是不困扰的。
我一问你就困扰了。
身边的差不多吧，就是我身边所有人都会有用一种很可怜兮兮的眼神看着我，就觉得我超惨，就是竟然就被人留下来一个人过春节这个样子。
还好吧，去年你不是在瑞士吗？
去年不在瑞士。
哦，你在韩国。
在韩国。
Sorry。
还是跟朋友在一起算是。但是就是今年的话，就是让我比较尬的，就是我的领导也是体贴吧，他是拜托了他比较要好的同事，跟他们说，正好那些同事也是留在天津嘛，然后就说如果你们出去要吃饭的话，记得带上猪姨。有种被托孤的错觉。
但是挺好的呀，就是他自己回去了，但是有记得要找人照顾你。
对对，但是其实那几个姐姐她们也都已经是就是要在这个年关谈了那个谈婚论嫁的事情，所以就是虽然她们留在了天津，但她们很有可能要去见一些重要的家长，所以我还是不要凑热闹了。
我一月一号进香港的时候，哦，不是，我不是一月一号进的香港，
我想
我一月四号，我一月四号进香港的时候就没有想过回家过年，所以我还好。为什么没有想过呢？因为我没有假期。
你假期用完了是不是？
对，就是在去年办签证的时候放了一个长长长长长长长长看不到尽头的假期，
所以说你
所以就把我所有的，对，所以就把我所有能用的什么年假啦补假啦都扣光了，所以我现在就只有新的一年的年假，但是我又不想说把我这宝贵的没多少的年假用在这件事情上面，而且我因为才刚刚进来嘛，所以我也觉得说没必要就进来一个多月就要回去隔离这样子。
因为进来这种词好像是进了一个监狱。
对，就是我们回香港的人可能都这么认为吧，就是你到深圳湾关口呢，你就会有一种就是脚步特别沉重的感觉。对，然后当时我是跟我的小姐妹，我们俩一起到那个关口嘛，站在深圳湾口岸那边，然后我们俩停留了很久，她问我说你准备好了吗？然后我说我们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就是在没有递交你的证件之前，我们现在回头还来得及。然后我们俩就站在那个口岸那边就犹豫了很久，就是犹豫到就是站在那儿时间长到旁边的保安甚至就不停的在打量我们说这两个人到底在干什么，推一堆箱子然后就站在那儿。
怀疑你们在那恐怖袭击。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其实就是进去之前肯定特别挣扎嘛，但是你当过了内地的海关然后到了香港那边的时候，交了你的什么证件啊之类的，然后打上出租车，就觉得哦，好像进来就进来了，就是这样吧，就顺其自然好了。然后因为
抗议不利，
哎，我还能说些什么呢？算了，就因为我之前十一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回过家，然后看过家里的老人了。然后我爸十二月份的时候就是也抽空从南京过来看我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是把过年的这个时间挪到了比较靠前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就是跟家人见面了就好嘛，就不一定说要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才见他们这样子。
嗯，其实我本来就是对过年其实没有太多期待，但是我回来就是因为想要逃避实验。因为我
前两天不是有个人跟我说他实验做的长进很大吗？
啊，对啊，就是长进很大，不代表就是很想要做嘛。因为确实就是这个，我入学之后，过了大概半个月的养老日子之后，然后就开始进实验室。然后进实验室的话，基本上每天早上可能起得比较晚一点，八点半左右起来。然后，有时候中午都没有办法回去休息，然后基本上就要搞到晚上十一点才能回寝室。就是确实就是学到了很多，但是就真的就觉得很累。特别是我要回来的前几天嘛，我在帮我师姐补实验，然后有时候我就在早上我醒来，我想我能不能不起来，但是就是还是必须要起来。而且那几天就是早上七点半就要起来，七点半要起来，起来之后然后到实验室去，八点过给他那个细胞加药，而且最后那个实验还没有做出来一个理想的 或者预想的结果啊，就特别窒息。所以我就觉得啊，我真的要回家。因为你在学校里面休息跟在家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学校的话，首先老师知道你在学校，他有啥事儿的话他就能够叫你过来。而且有时候在学校的话你睡得很不安稳，你知道吗？就那几天，特别是我要回来的前一天吧，其实我没什么事儿，就有一两个事儿，但是我睡到九点钟的时候就觉得我必须要起来了，因为我还有事情等着我。但是在家里的话我就无所谓啊，因为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啊，我就可以想睡到什么时候睡到什么时候。我就觉得回家其实给我更多的是一个就是一种放松的感觉，就是没有一个事情在后面追着你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是比较迫切的想回来吧。然后因为又本身又是在医院嘛，所以说像核酸检测啊这些好像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也不至于说啊要掏钱啊之类，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比较抠搜的人然后所以就回来了。而且其实我觉得那个我不是给那个社区的发了那个卫健委说的什么六不准啊之类的，其实那个六不准是有用的，你知道吗？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吧，就是1月20多号还是10多号的时候，甘肃省尤其是兰州市的那个规定是返回兰州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至少都要有3天以内的核酸阴性证明，然后如果你比如说高风险啊之类的可能还要隔离啊之类这些。然后在那个出了那个所谓的六不准之后，第二天兰州市紧急下发了一个文件，然后什么低风险地区可来兰的人可以正常流通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有意义的，至少就是大的方向上是杜绝了很多这种过于刻薄的加码。因为你知道3天之内的核酸阴性核酸的话它就算是当天出来那你算一天嘛，然后有的人坐车可能就要坐1-2天，那这样到兰州的时候它这个还算不算3天以内就真的是一个问题了。那我觉得就是出了这么一个东西还是有结果的，但是确实我觉得还是挺麻烦的嘛。因为毕竟就是说一边说哦大家要什么按这个政策做六不准，但是如果哪个地方真的出了疫情可能防控又稍微松了一点的话，那最后被问责的还是他们。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大家在一个你可接受的这样一个防控措施的情况下的话，就尽量还是不要去跟这个社区的这些基层人员抬杠，因为他们确实也挺不容易的。我不知道疫情的防控这些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讲的呀？
我之前我们之前有聊到嘛，就是我当时10月份回从香港回深圳的时候经历过一次隔离。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在节目里面聊过这件事儿。
没有。
好的，当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基层的防疫人员真的好有耐心。就我记得我当时从深圳湾口岸过关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因为我就想说他那个口岸早晨10点到晚上8点开门嘛，我就赶最后一批好了，这样子的话过关的人也不是很多，然后我等那个酒店的隔离酒店的班车也不会等太久，因为毕竟就最后一批嘛，可能八点多过关的人都在这儿，就一批拉走了。然后我当时是属于一个过关淡季，就是不像暑假寒假过年前这种高峰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然后我过关过到深圳这边来，我真的你知道我坐在香港的的士上面看到了深圳湾口岸的标志性建筑那个春笋大楼的时候，我天，我真的是哭了。
行慢释放，行慢释放。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然后过来之后呢，就会发现它每个区，就是深圳的每个区，你要去哪个区都会有一个小棚子，然后你可以坐在那边等你的酒店班车。然后小棚子旁边呢，放了那个就是热水壶，就是那种很大只的那种热水壶，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那个东西。然后热水壶旁边呢，就是成排成排的泡面，然后还有一些小蛋糕啊什么的。 就是这些肯定有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面就是分享过了。然后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的那个隔离酒店是可以送外卖的，然后它是有一个酒店沟通群，然后你点了外卖之后，你就在那个群里说啊，哪哪房间外卖到了，请工作人员送一下。真的就是据我的观察，它大概是两个楼层一个群吧，反正那个群里面呢，就是大家肯定就是说好不容易从香港回到深圳了，点外卖的肯定居多嘛，就每到饭点啊下午茶或者晚饭的那种就是高峰时间，就很多房间都需要有人送外卖。那就是我印象特别深的那个阿姨就穿着那种就是成套的防护服，然后就是挨家挨户的敲每一户的门，然后说你的外卖给你放在外面了，你记得及时取一下，就觉得就是还蛮辛苦的。然后我是在酒店住了七天之后就转成居家隔离了，居家隔离呢就交给社区负责了。我们社区的话，因为深圳它好像是每个社区和每个社区之间的要求不太一样，有的社区呢它是会在门口给你装那个电子监控，
哦，就像朱怡被关起来的时候那个，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像朱怡三月份在上海隔离的时候那样，就是会装一个电子监控。但是有的社区呢就会找一个工作人员蹲在你的门口，
那这个也太辛苦了吧。
对，我当时我是我们公司有一个就是同事哥哥，他当时回深圳隔离的时候，他们社区就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必须有工作人员蹲在你的门口就一直看着。然后我们当时都跟他开玩笑说，你第七天隔离，就是那个居家隔离的第七天，你第七天隔离出来就应该请门口的兄弟吃顿饭。
对啊，我也觉得好辛苦啊那个。
真的，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担心，我说我们社区不会就是也安排一个工作人员蹲我门口吧，那我晚上睡觉会很害怕。哎，
是真的就蹲在你门口啊？
蹲是一个形容词，就
是干什么的呢？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他一个人盯了七天，就在门外。
就是应该会轮岗吧，应该，或者是说确定比如说他不会出来的时候，就工作人员会休息一下，我具体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就是听说了这件事情就觉得就离谱，就是那个表情包就离谱。
可惜。
所以真的社区跟对社区跟社区之间的防疫政策还是很大差别的。我们社区的话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宽松，就靠我这种极高的觉悟和自觉性，因为他给我贴了封条，但是那个封条贴在了门上，就是没有贴在门缝上，贴在了门上。然后后来我跟我朋友说这个事情，他说这个封条又不是封住你的，是给你楼里的人看，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人在隔离了，你们不要再靠近他。
这个也
对。然后居家隔离期间的话是可以开门拿外卖，然后拿什么快递啊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开门的。然后对，然后垃圾就是生活垃圾的话，因为我跟我们物业比较熟嘛，我就会直接发微信给他，我说可不可以请保洁阿姨上来收一下垃圾，然后就会把所有的生活垃圾拿酒精喷完之后放到门口，然后让他收。所以我觉得我那14天的隔离的话其实还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辛苦，反而是那些就是基层的防疫人员他们比较辛苦，就是要操心的事情真的很多，然后每个环节上都有很多防疫人员在为这个环节不出错而努力。
但我觉得你们说的是不是那种比较正常的 case 被拉出去了，就是杨哥是从香港回来，我其实有同事也是，就是他其实就 半个多月内，反正他应该不对，应该是一个月内，实际上都没有出过天津，但他的户口是之前哪个地方爆发疫情的地方，然后就是他已经我们学校因为圣诞节假放的挺久的，所以其实应该是才复工不久，他已经在我们公司就是上班啊什么的就正常已经半个月了。然后他就接到了我们这边接到的通知，说因为他的户口是那里的，所以他怀疑他出去过，所以一定要求他无论如何在家隔离三天，也不需要他隔离完一个周期，但是就是你得要隔离完三天，然后做一次核酸检测才可以。
象征性隔离、
就是、对，象征性隔离，就是也有这样的情况了。我觉得就是我回去一方面觉得麻烦，另一方面也是万一有这种政策的话，我也不是很想跟他再费心。
哎，你没看到网上那个吗？又有一个好像也是从低风险回去的，然后把他强制隔离七天，也不给他送菜什么，他吃了七天的泡面。
我的天，
你没看到吗？
我有看到那个。嗯，
对啊，然后社区的人跑过去道歉。道歉有什么用、
哦、
把别人关了七天，然后也是不符合国家的这个规定的，然后你只是跑去道歉，那有什么用呢？
而且人家泡面都吃了七天了。
对呀，
这七天的泡面。不过其实嘛，就是说到这个，我还是比较想聊一聊疫苗的。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学校是个国际学校，也不能是国际学校，就是它是中美合办的，所以它有很多的那些老师还有嘉宾或者说合作的一些其他的官员或者什么样的人，他们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嘛。然后前一阵子刚刚接待一个新加坡来的，然后那个人他就是新加坡他们那边订的疫苗是 Pfizer 那边的，
辉瑞的，
对，辉瑞，对。然后就是我们那天其实是在开玩笑，就是说他是不是打完疫苗回来就不需要被隔离了，然后后来就引发出了一个讨论。当然现在我也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就是新加坡那边好像是不承认我们国内的疫苗，然后就是如果我们这边打了疫苗过去，在他们那里其实你等于没打嘛，然后你还是要正常的隔离或者说正常的做一系列的检测，好像据他说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不知道我们这边认不认辉瑞，然后会不会说我在新加坡打了疫苗，然后我回国还是一样的，就是被认为是具有了高超风险的那种。
我们连国产疫苗都不认的，我不是也要做两次核酸吗？
啊、哦，也是啊。
就是你们都还没有打疫苗，对不对？我给你们讲一下我当时去打疫苗的事情，然后再给你们说一下，就是可能疫苗相关的这样一些事情吧。就是因为我们医院嘛，算是甘肃省最大的医院，所以说相关的疫苗推进啊之类的都挺早的。我们是12月20多号的时候就在群里问，就是哪些要打疫苗的就可以上报了。但是因为当时就说到说研究生的是要等学校统一通知，但是后来过了一两周吧，我导师他自己跑去打了。然后他打了之后，他就说就只要身份证和工牌就可以了。然后我就那周五去打了。然后去打的时候呢，他首先他会有一个类似于预检一样的地方，他就会先问你一些信息，比如说你是哪个单位的，因为当时除了我们之外还有社区，然后政府的以及公安这些，他们都是有统一组织打的，这个等一下再说。然后他会问你是就是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什么症状啊，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这样一些情况，然后如果没有的话，然后他就会说哦，那你就到那边，因为还有一个登记的，就是给你打印那个怎么说，打印这个打疫苗单子的那个地方，然后进去了之后他就如果你是单位的话，他能够直接调出来他们上传的这个信息，因为我们是本院的，本院就没有收集这些信息的，然后他就会手动给你建这样一个信息，就包括姓名啊、年龄啊、身份证号呀，然后相关的一些信息吧，然后签了一个同意书之后，然后就去打疫苗。然后打疫苗的时候呢，因为他那个疫苗是三支是一盒，然后他就会让这个接下来打的三个人都看看，就是说你们打的是这个疫苗，然后它的生产时间是啥时候，然后生产效期还有多久，然后 然后他还会问你你要打在左手左上臂还是右上臂，然后这些东西呢他都会就是记录在他那个电脑上，然后他会最后会打就是在你打完针之后呢，这个他会打印出一个疫苗接种的一个凭证，然后这个凭证上面人就会写上就是你接种的这个时间，然后接种的这个疫苗它的生产厂家是什么，然后它的批号是多少，然后你接种的这个甚至说你接种的是左上臂还是右上臂，它都会记录在上面。然后打完疫苗之后呢，它也有一个留观处，然后在那个留观处呢，你就要待够30分钟，就确认你没有什么就是急性的反应之后呢，就会让你走。然后走了之后，然后两针疫苗呢，它是间隔，官方的这个建议是间隔14到28天嘛。然后因为这个他要赶在春节之前把所有疫苗都打完，然后尽可能的多打一些人的话，然后反正我们医院的这个设定的话就是14天可以接种第二针，然后接种第二针呢其实跟接种第一针的这个流程也差不多了，反正就是相关的那些情况嘛。然后当时打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政府的社区的以及公安的，他们都是因为我就是从他们这个聊天中就得知了嘛，他们应该是确定要打疫苗之后，然后就会问就是哪些要打的，然后要打的呢就会填报信息，填报信息之后呢会统一把这个信息给医院，给医院之后，然后每他们去打的时候是分时间的，然后你到你那个时间你就去打，然后打的时候呢首先要在那个名单上把你的名字找到，然后在系统里面再把你的名字给找到，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上报过信息的，或者说信息可能有错误的，你是没有办法去打到这个疫苗的，这个也说明就是其实现在相关的一些机构他们已经开始除了这个医务工作人员还有一些政府啊维持政府运转的这样一些人呢，他们已经开始注射疫苗了。然后我打完疫苗之后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注射的地方会有一些痛，但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你打针怎么可能不痛呢。然后他注射之后的要求呢，就是3天之内不能洗澡，因为怕那个地方沾到水会感染嘛。但是我本人呢，就是只有一天没有洗，
我不信你可以，
只有一天没有洗，因为其实他因为注射的针眼是非常小的，而且本身就是这么小的针眼，然后沾水感染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小概率的一个事情了，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他们为了尽可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事件发生，因为如果说突然爆出来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耦合，就是你可能你是单独的发生另外一件事情，然后你刚好打了疫苗，然后但大家会觉得就是因为打了疫苗发生那个事情，就像很多说国外的那个疫苗打了之后死人，我就说。那不打疫苗也会死那么多人，你不能因为打了疫苗这个人就不死了，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他们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耦合的这样一个发生的话，他们就会尽可能把这个打疫苗的门槛提高，所以说他就会问你有没有什么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还有什么鼻炎这种过敏性炎症的急性发作期，它都是不允许你打的。我可以理解这种啦，因为毕竟是一个刚出没多久的疫苗，它算是还在3期临床试验的阶段，那么这时候尽可能还是选择一些相对来说健康的人群来打这个疫苗的话，它发生一些不可控东西的这个因素会减少一些嘛。然后除了就是说局部的这样一个不舒服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会觉得很累，而且我问了我室友，因为我室友也打了，他也觉得就是那几天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累，然后别的就没有什么了，就是说这个疫苗对我所带来的所谓的副作用也好啊，或者说不良反应也好，也就这些，就是打针的地方会痛一点，然后会导致我不能洗澡，然后还有就是会觉得很累。这个呢应该是机体正在这个调动免疫系统，所以说会觉得很累。然后打疫苗之后呢，我觉得就是要 多吃一些蛋白质，这样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能更好的反应。然后还有就是注意刚才不是说就是像新加坡的话是只认他们用的那个辉瑞嘛，是不是不认国产疫苗。其实这个疫苗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就并不是说你打了疫苗之后你就拥有了一个所谓的保护伞一样，它就能一直保护你。因为首先目前的研究是打了第一针它的这个中和抗体的这个水平是比较低的，然后在14到28天之内补第二针的话，它中和抗体的这个水平会升高，然后但是如果真正达到有效的保护力的话，应该是在第二针之后大概20到30天，体内的中和抗体的水平会达到一个最高的程度。这个就是它疫苗能够给你带来所谓的保护力的这样一个基础吧。那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打了疫苗之后并不是马上你就获得了所谓的抵抗力，你的抵抗力应该是在大概第二针结束之后30天的样子是最合适的。而且关于这个两针之间的间隔也有一些研究，就发现其实间隔在21天的时候它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时间，它所达到了这样一个中和抗体的水平呢是最高的。但是因为现在很多地方紧急接种嘛，对不对，要尽可能保证就是在春节之前完成绝大部分的这样一些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这样一些人员的接种，所以说都会把这个时间尽量缩短到14天这样一个程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免疫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这一期进入到阿飘阶段的时候突然进入了课堂模式。
不我觉得真的就是可能要稍微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些基础的知识。因为我之前有听另外一个那个 podcast， 他们算是就是在他们的领域都很厉害的人，但是谈到一些比较基础的这样一些抗原抗体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是什么呀，就是什么叫抗原，什么叫抗体。
阿飘式的凡尔赛听出来了吗？
不是大家专攻的地方不一样了，我觉得。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其实我因为之前不是有跟阿飘问，我又应该是在群里问的吧，我就说我们学校也在组织打疫苗，我要不要去。然后阿飘就来了一句去啊，为什么不去，然后就开始给我们也是简单的科普了一下。我应该是当时就是听完了觉得为什么不打呢。
对啊，
然后对，然后我们办公室还有一个小哥，他的观点也蛮有意思的。他觉得只有我，就是身边他已经有一些人是打了，然后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他觉得他们打了，然后但是他自己没打，然后身边的其他人可能也没打，意义也并不是很大，那还不如就是大家都尽快去把它打掉。所以他就直接当时应该是我们办公室第一个报名要去打疫苗的。
怎么说呢，就是你打了疫苗之后你相对来说，因为这个中和抗体这件事它不是绝对的，就并不是说每个人打了疫苗都能获得那个免疫力，而且因为现在毒株这些不一样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抵抗能力还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尽量的去打，这样能够就是第一呢是帮助到自己，第二呢是帮助那些可能不能打疫苗有一些绝对禁忌的那些人，这样也能帮助到他们。然后还是要讲抗原抗体啦，就是什么叫抗原，什么叫抗原。抗原呢就是外来的一个东西，它对机体来说是不好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像细菌啊病毒啊这些它们叫抗原。然后抗体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东西在进入我们身体之后，我们身体知道它不是一个好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应对它呢，就可能会生成一些蛋白，或者说由细胞去处理，然后生成的这些蛋白它就叫抗体。然后抗体它能够和抗原去结合，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新冠的病毒，它表面的有一些蛋白能够帮助它进入人体的细胞嘛，那如果说我这个抗体能够和这些就是帮助它进入人体细胞的这样一些蛋白相结合，那是不是它就进不了细胞，那不管它再怎么强它进不了细胞的话它就没用了。那只要我们身体能够产生足够的这样一些抗体的话，就能够让这个新冠病毒进不了细胞，然后也发挥不了它的这样一些作用。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抗原抗体这样一个机制。那我们打疫苗是怎么样的？打疫苗就是我们在这个病毒感染我们之前，我们提前的让身体 产生出足够的这样一些抗体的量，然后产生出这些抗体的量之后，只要有一些病毒的感染的时候，我们这个抗体马上去结合，那就不至于病毒在体内的复制。然后目前我们这个用的这样一个疫苗技术主要有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内用的这个灭活疫苗嘛。灭活它是怎么样呢？它就是把这个病毒放到细胞里面培养，然后你们到时候打疫苗就知道了。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疫苗盒子上面它写的叫什么呢？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个括号叫 viral 细胞，就是它用这个 viral 细胞它来当做病毒的一个培养基。这个 viral 细胞它是一个什么什么猴的一个什么肾细胞呀，我那次查了一下，就是这个细胞它对于这个病毒呢，它有一个很好的培养作用，然后病毒很容易侵入它，然后病毒这样出来之后就有很多的病毒嘛，那我们用一些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把它灭活了之后，它就没有这个感染人的这样一些能力，但是它表面的这些蛋白啊什么的都还存活着，然后我们把它打进体内之后，人能发现它是一个坏的东西，然后就会相应的产生一些抗体来对它产生作用。然后还有就是像辉瑞他们所用的这个 mRNA 病毒mRNA 疫苗mRNA 呢，它是其实它是选择了病毒上面的一些特异性的蛋白，就是对这个蛋白作用的话，其实就能够对病毒产生一定的这个抵抗的这样一个效果嘛。然后对这些蛋白它的编码的 mRNA， 然后这些 mRNA， 然后你打到身体之后，它会转进你的这个细胞里面，然后你细胞表达出这样一些蛋白之后，对它产生作用。所以说辉瑞的这个 mRNA 呢，它相对来说，首先它是比这个灭活要相对安全的，就是这个说法可能会比较荒唐，但是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比灭活要安全的。因为灭活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兰州的那个布病。
听说了。
就是布病它为什么兰州会有那个布病呢？就是因为他们当时是在生产那个布病的那个疫苗嘛，给动物的那个疫苗。然后当时是因为什么灭活剂过期还是怎么回事，不就导致那些细菌没有完全灭活吗？然后它从那个排气孔出来之后就导致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新冠的疫苗如果它的灭活技术不够成熟或者说不够彻底的话，那它导致这个它的病毒没有完全灭活，那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你打了疫苗之后不但没有获得抵抗力，反而会感染新冠病毒。而且因为病毒本身它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妙的东西吧，就是你灭活了之后它还有可能复活，因为你本身灭活你并没有分离它的这个蛋白质和 DNA， 那有可能它的 DNA 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复活。所以说这个就是灭活疫苗它的一个问题。然后 mRNA 的话相对来说它就没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它只是一段 mRNA 而已。但是 mRNA 它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它不易保存，因为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辉瑞的那个保存条件是多少来着？
好像还蛮严格的吧，
零下多少度来着，要用专门的冷链车来运输。
对，因为这是因为 mRNA 这个链本身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 mRNA 它的链很不稳定，它很容易降解。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mRNA 的病毒它是需要在一个非常非常洁净的这样一个环境下生产的，因为你们要知道就是空气中到处都是 mRNA 的酶，然后 mRNA 它只要跟 mRNA 酶接触之后它就会被降解掉。所以说mRNA 它的问题就在于它不稳定。然后还有的话，因为它本身它只是选取了一个蛋白或者说一节蛋白，那么它生产出来的这个抗体到底有没有一个中和的这样一个效果，这个是需要去验证的。而且它筛选这样一个蛋白也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不过 mRNA 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的生产非常非常的快，因为你能只要大批量的合成这个 mRNA 就行了。然后比如说现在不是有很多突变的这样一些毒株嘛，那我只需要根据这个突变的毒株，然后设计新的 mRNA， 我就能够快速的去去这个生产新的疫苗出来。而灭活的话，它就需要，不是它需要培养细胞，培养细胞之后，然后又用病毒去感染，病毒感染之后，你还要让病毒在这个细胞内复制之后，你才能够去收获这样一个病毒，所以说相对来说比较慢的。然后还有一种是，哎，杨哥之前说的俄罗斯那个腺病毒，腺病毒的话，它就是相当于说把这个新冠病毒它也是跟 mRNA 差不多，只是它用腺病毒作为一个载体，它把这一段DNA 把它整合到这个腺病毒的这个遗传物质上面，然后它腺病毒在感染了你的细胞之后，然后它就会这个怎么说呢？它也会表达这段蛋白，然后产生这样一些东西。然后腺病毒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在感染，因为我们的这个腺病毒载体它都是通过这个修饰过的，然后它在感染你的细胞之后呢，它不会复制，所以说你就不会说你注射了这个腺病毒的新冠疫苗，你虽然获得了抵抗力，但是你发生了这个腺病毒的感染，这是不会的。而且因为腺病毒本身它是到处都存在的，其实我们大家对腺病毒都有一个抵抗力的存在，所以说也不会因为腺病毒有一些太大的问题。这个就是好像是目前市面上的主要的几个这个疫苗的类型吧。然后至于疫苗的这个研究的进展我倒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没有太 follow 这些。
我是听说最新出来有个强生的，就是
强生的是什么？
也是疫苗，就辉瑞的疫苗，它的这个地方好像是能够达到90多，然后强生的好像一开始他们就说预计目标在50多，然后就是他不是说要让你预防的有多强，而是说尽可能大家都打得上他，那这样的话就是尽可能降低被感染的这种风险。但是具体他会怎么样其实也是刚刚才开始了解，因为他也是才出来不久，对，是吧杨哥？
我好像没有留意到相关的新闻。
我好像是上一期的经济学人里面有一篇文章吧，它是简单的提了。
我前几天上了一条新闻是关于辉瑞的，就是说辉瑞今年的目标是要量产20亿剂次的新冠疫苗。
其实也不是很够用。
对，他现在给欧洲的供货速度已经在减缓了，然后前段时间欧盟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人员还跟辉瑞那边进行了一些磋商吧。
对，我听说好像不仅是这个，就是反正不仅是欧洲那边的放缓吧，他跟其他国家前进的也都是慢慢的有点跟不上，而且感觉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克服运输的问题。
对，一个是运输，另外一个是保存，它保存的那个条件也非常的苛刻。我有一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比如说我现在在香港嘛，那可能未来我有3种疫苗我可以选，那比如说阿飘他从就是你可以从一个比较科学的角度或许来建议我一下，说我可能打哪一个疫苗会更合适，或者说你觉得3个选一个打就无所谓，你能排上哪个就打哪个，或者说你有什么建议之类的吗？
因为我刚才不是也说了嘛，就是其实 mRNA 它跟那个腺病毒的疫苗的话，它两个都是其实是你需要筛选，就是筛选出一个可能作为靶点的这样一个蛋白，然后用它的这个编码的这样一些遗传物质来作为它这个疫苗的组成。那么其实你机体产生的也就是只有那一个蛋白对应的这样一个抗体。但是灭活的话，灭活也有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可能活过来， 然后还有，但是灭活的话，因为是完整的一整个病毒，它所有的蛋白都在那儿。那这样的话，你其实是对它所有的这样蛋白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抗体。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我们首先不要去在乎，就是说这个它的好处坏处，而是说你能够打到哪个就先去打哪个。因为它既然能够被研究出来，它能够上市，就说明它是首先是经过了安全性的这个评估的，然后它的有效性也是被评估到了的。那么只要你能够排到哪个，你就去打那个。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们在观望，就是他们想看看，就是说到底会不会有坏处。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人会观望，说到底会不会有好处。就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你观望了，它可能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它最大的可能就是可能你打到这件事情要排很久。
对，我之前进香港之前，因为疫情，香港这边疫情一直比较严重嘛，十二月份的时候，我爸妈就很担心，我就觉得说我进来如果万一不小心就是感染了怎么办。他们就希望说我进来的一个大前提条件就是我能把这个疫苗打了再进来，就可能作为父母来说他们会更放心一点嘛。然后当时就咨询了一下，一是当时广东的话是只开放给那些比如说医院的工作人员啊，社区的那些跟病例经常接触的工作人员之类的，就只开放给这些人，然后后来到十二月底的时候，开放给了，留学生和因公因私出国的人，然后我当时就想，啊，我的机会来了，我可以打疫苗了，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去香港应该算出境，不算出国，那去香港可不可以打呢？然后当时他这个宣布的时候已经是十二月底了嘛，我们是要求就是一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就必须得出现在香港办公室，所以后来了解到说这两针之间必须间隔14天或14天以上，就觉得啊天哪，我没戏了，我就得就是不是赤身裸体，就是没有疫苗的保护进香港。
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疫苗的保护它并不是绝对的，因为首先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嘛，可能有的人打了有效果，有的人打了没效果，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它疫苗产生的这个所谓的中和抗体，它在抵抗这个感染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它到底是一个积极的作用还是一个消极的作用，就目前也没有很多数据真的能够证明它的效果。所以说不管打没打疫苗，就是一定的这个保护措施，比如戴口罩啊、勤洗手啊，这些保护措施还是一定要有的，并不能说因为打了疫苗就肆意妄为，就一天到处乱窜。我出门我现在都戴着口罩呢，结果我今天出门发现就是都江堰这边好多人都不戴口罩了，我想说你一边对我这样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用那种防疫措施，一边大家又都不戴口罩，就很困扰。
我觉得就是这个疫苗可能就像阿飘刚才讲的，就是可能有效但可能没效，但是我觉得父母想让我去打这个东西，就是在他们心里面他们会觉得你打了这个东西你就多了一层保护，我们就能更放心一点。
对，我觉得你这说法很好，就是它是多了一层保护。
对，
注意对疫苗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没打了，最后一下回去就是打，都已经做这个决定了，就是我决定看看我的抵抗力是不是比较的正常。那应该也没什么大事，我身边其实很多人都打了，就是第一批刚刚可以开始打的时候，朋友要去阿拉伯那边沙特，然后就是姐姐就打了，但她也没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像杨哥刚刚说的嘛，你多一层保护，然后自己再做好防护，那就更安心一点。
对，
对，而且前一阵子嘛，就是我不是在天津，然后北京、河北什么的，就把天津彻底包围起来的那一阵子，然后我租房的这里有一些小的问题，锁啊什么的都需要调整，就每周都会有那种，叔叔阿姨来我房间里面，就是串门一样的串，但是就是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流动状态，其实不太清楚。然后我所在的学校的话，他每天管得非常的严，不管你是每天出入的人，还是就是你是访客，他都要你铺设两个绿色码才可以让你通行。然后如果你没有啊什么的，全部都会记得很牢嘛，会记得很细。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反差之下，我对那些周末要来我房间给我修东西的那些人，其实还挺紧张的。如果有疫苗的话，可能我会觉得自己更强大一些。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没有打上疫苗的话，今年也得过，大家就还是把防护措施做好，然后过年回家是开心的事情，对吧？就是健康最重要。
对，希望我爸明天的飞机不要再被改签了，顺利回家过年。
挺好
而
的。
且，我现在都没有告诉我外公外婆，我今年不回家过年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就是我一直在逃避这个事情。然后我之前跟他们打电话也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今年在外过年不回家，年轻人遇到的一些很现实的东西吧，就是你跟父母讲这些，他们肯定也在某种程度上会理解你，理解这些政策啊之类的。但是有时候跟家里老人讲，他们可能就是他们对信息的接收程度，可能就只能接收到哦，我的孙子孙女要不回家了，我要见不到他们了。我就觉得，就是跟他们讲不回去过年，还是挺难讲出口的。
为什么突然开始煽情？
我就觉得我应该调节一下这个生物课的氛围，你知道吗？
哦，我承认啦，就是刚才讲的确实就是会枯燥一点，但我觉得就大家真的应该了解这些，因为我现在看到微博上面，就是每一个和疫苗相关的微博下面，大家的争论就是说中国的疫苗好还是国外的疫苗好。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更客观的去看这件事情，我们只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朝一个目标努力而已，没有必要去争到底谁输谁赢，因为不管是谁成功了，都是对大家是一件好事。
这一刻，我看到阿飘在发光，
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打在公屏上。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多个平台上收听，包括喜马拉雅、荔枝和小宇宙。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各个平台给我们留言。
我是阿飘，
我是9012年港姐候选人杨哥，
我是没有昵称的朱怡，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